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有敬拜小组带我们一起呢来赞美主，来敬拜主。可以说敬拜小组应该是我们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次，如果我没有这个记错我们教会历史的话哈。其实我们弟兄姐妹，你没有看到，当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站在前面的时候，我们敬拜小组的这些弟兄姐妹事实上是我们下边弟兄姐妹的一些代表，就是我们从年龄层次啊，从各个团体里头不同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他们在背后有一起练诗，用不同的恩赐来一起唱诗的时候，他这就是一个合一的团队。当这样一个合一的团队一起敬拜神的时候，事实上让我们在下面的弟兄姐妹也一起呢口唱心和的赞美你，这是呢让我们看到的将来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民族、不同方言的这个族内的弟兄姐妹一起赞美神的时候，那是多么的美好，是吧？我们现在就是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我们在这里学习敬拜神，然后学习一起服侍，学习一起配搭，就像今天今年我们这个主题一样，一同委身，活出基督爱的见证。我想我们有敬拜小组跟我们一起敬拜神，我们每次看到前边有这么一群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的时候，给我们弟兄姐妹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在主里面要彼此扶持，一起配搭，然后同心合一的呢赞美敬拜我们这位神。好，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在耶稣基督救了我们，感谢你这是看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和朋友的生命都为宝贵，以至于当年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甘愿舍身来救他的百姓脱离他们自己的罪，这是何等的大，这爱是何等的大，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就求你施恩怜悯，让我们领受了这样的爱，就保守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爱来，能爱惜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能够爱惜别人的生命。祝福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哎，弟兄姐妹，我还是要稍微打断一下，我今天忘了去把那个灯调一下，谁可以再把那个灯调一下，再稍微暗一点这边哈，可以。不是那个，就是转的那个灯啊，转的那个三个圆圈转的那个灯呀。因为，对不起啊，打扰了。因为这个灯不知为什么它非常的亮，然后非常的有热度哈。然后头几天我都是自己调了，所以我说希望有些地方你们能够帮我在以后调下来啊。对人的看法里面哈，无神论和进化论，我们从小学的这个教科书里头讲到呢，人是由猿猴进化来的，讲到人跟动物的不同，就是人能够有语言的能力，他可以讲话，人呢还有制造工具的能力啊。但现在我们知道人制造的这个机器人现在大有，好像有这个现在是非常的火哈 AI 哈，非常的火，这是人有这样的能力，他有制造工具的能力。然后最主要的，人还能什么呢？跟猿猴不一样的地方呢，是人呢他能够直立行走啊，当他站起来行走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手放出来了，好，就是释放出来，就是可以做各式各样的工作，所以这样很好啊。会人呢，这是他把人的定义的这个定义，这几点定义出来之后呢，他在看的时候提到呢，人实际上跟动物啊，他的这些区别里头就在这些，然后呢， 他把人定位呢就是高等动物啊，高等动物。那事实上呢，这是无神论啊，从进化论这里出来的对人的看法，对人的定位。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从国内来，或是台湾来，我们是属于华人，中国人。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头，其实他看人还有一个形而上的一个层面，他不单单是我有语言能力，不单单是我有呢制造工具的能力，不单单是我能直立行走，那其实呢他还有属灵的层面。在中国古代的这个观念里头，他有这样说，说万物皆有灵啊，人为万物之灵，人为万物之灵。所以呢在这个尚书里头，这是儒家的一个经典，他有提到呢，说为天地万物之母，说天地啊是这个维护这个宇宙自然生命的，这个天地啊给人这个带来呢一切的资源，说万物之母，说为人是万物之灵。这是儒家对人的一个定位，所以人是在所有动物中最富有灵性的。这是跟进化论无神论的思想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呢这样一个思想呢已经很接近了我们圣经对人的定位啊。在圣经里头，我们知道一开始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这个宇宙万物都是神创造来的，那人在宇宙万有当中有特别独特的位置，因为呢神他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男造女。那我们每个人，不管你信主还是不信主，哦，都是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的，而且呢他给人呢特别的这个使命和职责。在这个地上，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这样说，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们看到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在这个地上其实是成为神的一个代表。成为神的这个代表的话，就要彰显出神的一些属性来。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都应该是很熟悉，有些属性是人在这个地上不能彰显的，哇，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哇，这是神超越的属性，我们不可能像神一样。但是呢神呢有他这个属性是我们可以效法的，神是圣洁公义的神，那我们人也要过一个圣洁公义的生活。神是一个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那我们作为彰显神荣耀的人呢，应该呢活出那个慈悲怜悯。所以神说你们是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然后我是这个我原谅了你们，你们也要原谅别人。这是神给他的百姓的吩咐。所以他也给百姓呢有个使命，就是说在这个地上你就会看到呢，他要遍满这个地面来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要空中的鸟，地上各样的活物。所以这是圣经里头给人的定位。圣经里头给人的定位里头还有另外一句话，就是讲到人他的组成，就是创世纪二章第七节就有这样说，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叫亚当。所以因着神的这个创造我们这个有肉体的这个生命，我们肉体的生命，这个你要用化学来分析它的组成元素的话，它有水各样的元素的话，其实它跟 这个地的这个土泥土啊，它的成分没有什么不同的，但是它跟这个其他的动物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是神向他们吹气，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呢在神学上啊讲到人组成的时候，尽管呢他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呢就是说他对人的这个组成里头也有一些就是有些界定，比较主要有三种观点哈。一个是就是人呢他有三个组成，就是灵魂体，他这个把人这个分成这样三部分呢，他有他的圣经的根据。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也不深入的说，也不做比较和评判哈。另外呢，有二元论，就是讲到说人呢是有灵魂和身体。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讲到呢一元论，就是说他这个整个灵魂身体啊，它都是一体的，是不可分的。其实呢，我们知道呢，无论是一元论、二元论，还有三元论，它都有它的就是可取的地方。所以我们在看它的时候呢，我们不能把它们谁把谁把它否定了哈，因为这个都有圣经的一些依据来。尽管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可能一元论呢就是比较合理一些，因为呢我们的灵命，我们的灵里的生命，跟我们的这个肉体的情感，跟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状况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的灵命会影响我们的情绪情感，那我们的情感情绪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那反过来呢，就是我们这个各身体的这个健康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情感，我们的情感情绪呢也会呢影响到我们的灵命，它是一个不可分的，你不可能就是完完全全的就是那么一个有这么一个这是灵，这是这个魂，这是身体，你就完完全全的很清楚的有这么一个分开哈。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对人的一个总体认识呢，我们往下来的话，就是虽然说神最初呢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了人，把人安置在这个在当时来说就是伊甸园里，吩咐亚当夏娃要治理这园子哈。但是呢亚当夏娃呢因着蛇的引诱，他们犯罪了，他们没有听神的吩咐，吃了就是园中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至于呢犯罪远离神，然后呢他们要承受呢罪的结果。所以呢以至于从亚当以后繁衍出来的人，包括我们，都要承受呢罪的结果。那罪的结果里头，我想呢就是我在这里简单的跟弟兄姐妹分享呢那三个部分哈。那因着亚当夏娃犯罪，他们就远离神，他们害怕神导致呢他灵里面是与神隔绝的，那可以说呢他灵里面是死的啊。以弗所书有这样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这是神的恩典。其实呢我曾经在以灵团体中说过一个我说是不恰当的话哈。最近我在读这个张立生哈，我们古这个曾在我们中间讲到的那个叫张博士，叫张什么我忘了，他的张长吉博士，他的爸爸是神他的爸爸是神很重用的一个仆人，很奇妙哈。他的文学就是儒家思想的国学根基非常的深厚，非常有恩赐能力的这么一个弟兄，神得着他。他呢在我们图书馆里有八本的系统神学哈。感谢主，巩牧师在走之前，在去德州之前，他有一套这个系统，这八套他都给我了哈。然后我现在在读他第一本《人论》， 他提到那个人论那一部分的时候，他提到这一句的话，讲到人的时候，他就说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用了一个词，其实我们现在人活着就像行尸走肉一般。这样话很难听，我当时用了这个词很难听，但是我想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都明白，就是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就是我们其实呢在灵里面是死的，是与神隔绝的，不认识神，那我们就没不可能呢活出呢神最初造我们让我们应该活出的那个样子来。所以这是亚当犯罪之后的带出的一个结果。那另外一个结果呢，就是身体的死亡，就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其实我们都知道或长或短，有一天我们会这口气会咽掉，我们身体会死亡，所以是不可能永远活着。希伯来书9:27那里我说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神给人定的年限，我也一直跟弟兄姐妹讲，他是在创世纪6:3那里有提到是120岁，但是呢人很少有活到120岁的，到现在诗篇那里头在90篇哈，90篇有这样说，说人生的年日是70，若是强壮可到80，但其中所进化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高了，医疗手段好了，我们的人均寿命都提高了，那即使过了100岁，即使能活到100岁120岁，蒙神这样的祝福，但是呢我们呢还是呢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呢这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带出来的。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在分享传道书的时候会提到，就是说我们人生早晚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呢因着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好好的知道要面对，然后要好好的呢经营我们呢在世的这个生活。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将来会有一天呢叫永死，好，或者是叫地狱的审判，或者是硫磺与火湖的审判。这是在启示录20那里有提到的，就是将来有一天神会审判这地，那信他的将有永生，不信他的将呢受永远的审判，将永远的与神隔绝。所以圣经上说呢这个在启示录20:13-15这样说，说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亡，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那我们大概知道人的定位啊，人现在的一个光景，人将来要面对的可能的光景的话，所以我们知道神呢要依旧有恩典有怜悯。那呢他尽管呢说随着亚当夏娃犯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有罪呢是要受罪的刑罚的，那罪的工价乃是死，要受死的刑罚的，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甘愿舍身流血，使我们呢得生，使我们得救，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呢神他的救恩的开始，他就是呢拣选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的名为大，我要使你成为大国，然后呢我要是祝福你的后裔，然后你的后裔啊也要成为万民的祝福啊，这样一个拯救的一个心意到耶稣基督就成就了。那我们现在能够坐在这里头听讲道敬拜神认识神成为神的儿女啊，这是神的恩典。但是在旧约这个摩西五经和新约之间呢有一些先知书也讲到呢神这样的恩典，就是神的恩典，神不单单拣选以色列人，那神的心意里头是神拣选以色列人要使这个救恩呢临到外邦人。我想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先知就是约拿 好，约拿当时神呼召他呢，约拿他去哪个地方要传讲神的信息？弟兄姐妹，你大家都知道哈，去尼尼微。那尼尼微是一个外邦人的城啊，这是亚述的这个首都。当时呢，神在呼召约拿的时候讲到说，哦，尼尼微那城那个罪恶很大，已经到了神的面前，所以神呼召约拿呢，要去呢，宣讲，应该是宣讲悔改和审判的信息。其实，在旧约里头，在圣经里头，神审判也是让人呢，能够呢悔改，给人一个警告。所以这个约拿他就大大的不高兴，他就跑。最后呢，我长话短说的，就是他到第四章的时候呢，他是又回到了尼尼微，然后他就宣讲，是说你们的罪恶很大啊，再过四十日你们就这个城就要灭亡了。但是神呢，因着尼尼微王从上到下他们悔改，神就赦免了他们。结果约拿呢就大大的不高兴。他就这样说哈，约拿书第四章一到这个二节这样说，说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市去。所以他不希望呢神施恩怜悯给尼尼微人，以至于呢他跟神求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当时呢神呢让他学功课，就是约拿呢看就是离开这个城远一点，他要观看这个神的作为。然后神兴起一个大的蓖麻来哈，让约拿呢能够在底下能够有遮蔽太阳。结果呢神又兴起一个虫子来，把这个约拿就把这个大的蓖麻让它枯干了，死掉了。然后结果这太阳照的约拿很不舒服，他又开始求死，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啊。然后这时候呢神呢就跟约拿说，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吗？也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听懂了没？这是神跟约拿当年讲的，他岂能不爱惜呢？神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造了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尽管我们远离悖逆他，但神依旧有怜悯有恩典。他呢是在整可以说的从创世纪十二章一直到这个启示录的到最后，就是告诉我们神这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是怎么来实施拯救这些犯罪远离神的人，怎么呢在耶稣基督里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讲到申命记第七，这是第一，这是第六，第应该是第五、第六届哈，不可杀人哈。我们会看到呢，神呢在他的恩典里头，他是爱惜人的生命的。诗篇里头也有提到，就是我们都像他眼中的瞳人啊，这样的比喻。来提到他是怎么来爱惜人的生命。所以今天呢我会分呢两个方面呢跟弟兄姐妹分享。要爱惜生命呢就不能够故意伤害无辜。那第二点呢，就是要爱惜生命呢就不能够心里恨恶他人。那我们先看第一点哈。 那刚才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我想这一段的经文呢，弟兄姐妹也都很熟悉。这是因着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世人的罪恶很大，神说哎呀，他这个世人的这个罪恶太大，满了强暴，终日所思想的都是罪，所以神实行这个大洪水的审判。但神有恩典怜悯，他拯救了挪亚一家，拯救出来以后呢，他跟他们立约。在立约的时候，神跟挪亚和他的儿子这样说，吩咐他们还是说啊，你们要生养众多，满了这地。同样的是呢，这地呢，你们呢，要来掌管啊。而且呢，这里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大洪水之前，在犯罪之前，他们的食物呢是蔬菜水果。那这个大洪水以后，犯罪大洪水以后呢，他们的食物呢，在这里我们会看到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呢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这里特别提到一个条件，我想呢，我让弟兄姐妹特别的看的就是这个四节和六节哈。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念一下，这足够大嘛啊？来，唯独。谢谢。这段经文里其实他讲出两点来，就是在动物来说，你吃的时候不可带着血吃哈，不可带着血吃，因为呢在神的恩典里面，神呢在旧约里头是要用动物这个血来献祭赎人的这个罪的，那血里是有生命的啊，这是讲到呢你不可呢吃血。那另外一点呢提到呢，就是说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这就提到人了，说流人的血害人命的，无辜流人血的，这里提到说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哦，你要流人的血杀了人了，神要讨罪，而且这个罪是死的刑罚的啊。原因是什么呢？这里提到原因就是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流，因为呢，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尽管犯罪以后，人呢还依旧呢有神的形象，尽管这个形象可能是被埋没了，或者是被扭曲了，他有不同的这个观点，但是在神那里，我们会看到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我们不能够呢流无辜人的血，那一旦流了无辜人的血，神必定要审判。那到了新约呢，其实没有直接的在讲就是你要流无辜人的血受审判，但是我们会看到呢，在罗马书13章那里头，神有提到神设立这个地上各国在上掌权的，地上在上掌权的，他这个权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那这个在上掌权的，他的权柄是从神那里来的，在神的心意里头呢，是要让这些在上掌权的各个国家能够维护这个社会秩序，能够正常的运行，要行公义，这是一方面。另外罗马书那里头有提到说，在上掌权的他不是空空的配件啊，他是要刑罚那作恶的。既然是刑罚作恶的，那我们就知道就是应该是合乎神心意的，就是不能够呢流人的血，他的血就是如果流人的血，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他自己形象造的，所以神看人的生命是宝贵的，我们呢要爱惜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要爱惜别人的生命。这里头就不包括，就不分男女，不分种族，不分肤色，所有的人，我们要看重所有人的生命。所以在这里头讲到这些的时候，跟我们连接的话，其实有很多的就是课题可以讲的，就是有 在基督徒伦理里头啊，有好多的就是跟人的生命连在一起的一些课题，一些题目哈。我在这里呢，只跟弟兄姐妹啊简单的提一下。其实每一个伦理的课题啊，都要花很多的时间啊来学习哈，来看的。那我今天呢，就跟弟兄姐妹简单的列出来，那相关的一个跟我们这个不可杀人这个诫命、神爱惜生命这样一个课题，这一个主题、这一个真理里面相关的一些伦理的。好，那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就是说，每个国家就是可能就是基本上大多数的国家都有死刑这个。那我们知道有些国家他们现在是废除死刑，甚至有的国家还在讨论要废除死刑这个。尽管他们讲到呢这个去掉死刑的一个基本的理由里头说，是人的生命是圣的啊，不能随随便便的取掉人的生命。但是从圣经里头我们会看到呢，如果任意杀人流人的血，那神呢是要追讨这样的罪的，这样的罪是受死的刑罚的，是要处死的。另外呢，就是我在这些关于死刑的时候呢，我会到我们在生命记后边他到设立逃城，到时候讲到那些经文的时候我再具体的讲啊。但是我想在这里看到呢，在神的心意里头，就是流无辜人的血是要就是血债血还啊，要受死的刑罚的。这是关于死刑。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战争。那战争里头我们知道在生命记里头，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给以色列人的吩咐，对待迦南地那个是一个灭绝性的，它有它的历史性，它有它的原因。那等到讲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再跟弟兄姐妹要具体的再讲。那它是只局限在对迦南人那个迦南七族实行这样的命令。那在申命记二十章的那里头呢，当有提到跟迦南地以外的这个国家征战的时候，那里有提到什么呢？先讲和，如果他们不能够和平解决问题的话，那就打仗，那打仗该怎么打，那最终还是为了要和平啊，他有这样的原则啊。到时候讲到申命记二十章的时候，我再跟弟兄姐妹呢分享，就是关于战争。关于战争这个也是基督徒伦理中当中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课题。然后我们弟兄姐妹现在知道世界上现在发生的两个，现在还在两个战争。我们知道哈马斯和以色列那边的这个战争，感谢主，他们现在已经在和平的竞争当中。他们这个哈马斯那些人质基本上快释放出来了啊。那我们知道，在头一段去年，哈马斯和因着哈马斯和以色列的这个征战，美国这边对不起，大学里头他出现了一些这个反犹主义啊，反犹主义。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明白哈马斯这个组织是什么样的组织。然后它实际上一个是属于伊斯兰教的一个特别的恐怖主义组织，这是给他们的总体的一个定位。然后它一直是跟以色列人要征战，甚至他们要灭绝以色列人。那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的这个征战的开头，也是因为哈马斯先突袭呢以色列人，然后扣押了人质，才导致这个战争的开始。所以我们要知道它的来龙去脉，要求神给我们智慧，要分辨。我们感谢主啊，他们现在呢，据说是你看到内塔尼亚胡总理说提到，就是川普在对这个和平解决上他做了很大的贡献啊，这是内塔尼亚胡亲自讲的，你要听一听内塔尼亚胡他讲的话哈。另外呢，目前呢，好像现在俄罗斯和这个乌克兰这个战争还在继续，那呢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发展，因着川普的上台，他现在跟头一段跟普京他的 们已经有了，就是尽管总统还没有会谈，他们已经通了话，他们这个国务卿之间也有已经在这个沙特那边他们有会谈。尽管这样的一个单方面跟俄罗斯的这个会谈，使这个乌克兰这个总统有点这个，就是有点好像跟川普的关系紧张，但是，我想川普他的一个策略里头，他是说要停战，不要再伤害无辜，然后呢，他要永久的和平，而这一点上，我想是符合神心意的。那我这样讲出来，可能会有一些人呢，有不同的观点，it's okay 啊。但是我们呢就想呢，既然有这个战争的存在的时候，神的心意里头是呢能够和平解决，然后呢不能够呢随便的伤害无辜，这是关于战争。那另外更有一个也是一直也有争议的一个议题里头，就是关于人工流产。那我们基督徒怎么看待人工流产？我们怎么看待生命的开始？我们看重生命啊，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那关于这个生命的开始，我们就想到，就是说，只要是它是一个受精卵着床，这就是一个生命的开始了。我们不能呢随随便便的就把这个生命拿走。当然，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你可能会考虑，这个可能因着强奸、因着乱伦怀孕这样的情况怎么处理？有一些怀孕可能会危及母亲的生命，像这个宫外孕，宫外孕这种情况，可能会危及这个母亲的这个生命，怎么处理？所以呢，这也是一个议题啊。我讲到这个人工流产的时候，我们有一本这个生命伦理的。基督徒伦理的书是我们三一神学院 John Feinberger 他写的，他跟他的哥哥 Paul Feinberger 写的。他在他的前言里头，他有提到，他说他们就在写这个关于基督徒伦理的这本书就要发表的时候，讲到他哥哥的女儿在高中就说怀孕了该怎么办，然后那里头他提到他们就祷告，最后呢他们做的决定是什么呢？这个高中生怀孕了还该怎么办？可能一般人所做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要让他呢流产，但是他们做出的决定就是呢让这个孩子生下来。他们不养可能是看看是不是谁可以收养让别人领养，但是这个生命是宝贵的，他们就做出这样的决定来。所以这是一个也是很大的一个课题，这是也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需要呢真是了解这个他们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议题当中，他们有人主张流产为什么，有人不主张流产为什么，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好，神看重生命。好，另外呢还有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自杀神给我们这个生命，我们不能随随便便的了却我们自己的生命啊。关于自杀，我们知道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啊。头几年在台湾有一个主持体育节目的一个主持人，我忘了他的名字啊。他自说他是基督徒，他就是不是自杀。下面他就说他寻求这个安乐死哈。包括这个头一段时间我们。都很熟悉的琼瑶哈，都可能我们中间有好多人读过他的书的，那他呢就是自己了却了他自己的生命啊。但是这个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些是信主的弟兄姐妹，因着疾病、因着用药、因着 depression 可能自杀了，但是我相信神有恩典、有怜悯啊，神啊这个罪神会赦免啊。另外呢就是。讲到呢安乐死啊，这个你怎么看？所以这是我只是简单的提出来，这些可能你可能觉得离我们还很远，但是离我们很近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要看重爱惜人生命的话，我们呢要呢照顾弱势群体穷人、孤儿难民残疾人我们呢要力所能及的照顾。 我很感恩英文堂，他有这个出埃及记，出 Exodus Ministry 哈，他们就是照顾这个城里来的难民。然后头一段他们这个事工的这个主任，他们每年来一次，然后跟帕斯真人报告我们教会所做的。其实他们英文堂做，我们中文堂都在参与哈。你在买他的食物、供奉献、拿东西的时候，都是在这个施工上有份的。我很感恩的时候，他们这样说，说在芝加哥的这个救助难民的这样一个 Exodus 这样一个施工里头，我们 CCFC 这样一个小教会，大概供给了他们三分之二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无论是金钱和物质上的支持，所以我非常的感恩神利用我们这个小教会啊来呢啊照顾这些弱势的啊难民。好，那剩下的就跟我们自身相关的了，就是我们在健康生活方面，我们自己要爱惜生命的话，我们要注意饮食，要注意呢健康，我们要注意锻炼。我想我们好多弟兄姐妹都很注意饮食哈，我们也要注意锻炼，知道怎么锻炼。我们知道这个神给我们这个生命，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要好好的维护，好好的锻炼哈。但是我们也弟兄姐妹，我们也要知道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呢有提到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我们也要知道，不单单我们身体健康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里面灵命的建造，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世上，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生命，我们要好好的活着。那我们呢，也知道有一天我们会面临着我们会咽掉这口气，我们呢要勇敢的面对，但是在这个之间，我们要好好的珍惜。那剩下的，如果说在敬虔上要操练的话，那就是要爱惜生命呢，就是在心里头不能恨恶他人，这是操练敬虔、操练神的关系一个关键，跟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连在一起的。这里呢，是马太福音主耶稣基督讲的，主耶稣基督这样说：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拉加这个是一个亚兰文的哈，亚兰文的译音。也就是说富啊，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就是你是个愚蠢哈，骂他是愚蠢，难免受公会的审判。然后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魔力的也是呢富的意思哈，就是骂弟兄是愚蠢的，这个都是跟动怒有关的，跟愤怒有关的。因着愤怒心里这个有了这个这样的一个愤怒，甚至口出恶言，甚至是侮辱的话，这都是不应该的，都是神所恨恶的。那对我们来说，我们要谨守的啊，所以我们不能随随便便的啊来动怒来伤害弟兄姐妹。那这样的话，都甚至呢跟杀人是平行的看的。在神眼里这是很严重的哈。那这里有提到说所以你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那礼物留在台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那这样一个应用呢，就是我们来这里敬拜，或者是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如果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还有冲突有过节，如果我们里面还有疙瘩，还有解不开的，还有苦毒，你一定要在神面前求神怜悯，把这个解开了，你才能够来这里敬拜，才能领圣收餐。这个实际上是很严重的，神看的是很严重的。我自己在操练里头，我也知道弟兄姐妹有的时候跟师母我们有了口角了，那一个是你不能怀怒到晚上，要及时的这个能够和解。那我操练的时候，我今天我要来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一定要先跟师母道歉，先求神原谅， 那通常是师母呢会我原谅你，甚至给我做祝福祷告，然后我才能够坦然无惧地站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传讲神的话。所以这里头就是我们的心很重要，心很重要。约翰一书那里头也有提到呢，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凡没有爱心的仍在罪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所以弟兄姐妹，神看我们的心。可能你说哎呀，我那心里没道，我从来没有什么恨人的。但是呢有一点我们说我们要操练一点的，非常重要的一点的，往往呢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可能没有注意的，就是我们要谨守我们的口舌。在这里头我想让弟兄姐妹看这段经文，我想以前的时候也跟弟兄姐妹看过啊。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吧，来。耶和华我们知道这里提到心很重要，图谋恶计的心，这个心不能有，老我要死的。然后口舌很重要，我们要管住口舌。在这里又提到说撒谎的舌，然后吐谎言的假见证，特别后边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不散纷争的人在这是挺严重的了。那在不严重之前，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谨守口舌，不背后说人啊。我们不是基督徒的，我们国内这个儒家的思想里头有提到说五日三省吾心吾身啊，那里头有提到说闲谈莫论人非，静坐常思己过。这连不是基督徒都有这样的心来这样做。所以我们是基督徒的就更要紧住我们的口舌。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这也是我们弟兄姐妹彼此配搭、彼此服侍，要知道的。我们可能很容易看到弟兄姐妹的，软弱的地方，有缺陷的地方。看到了，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我们合适的方法就是为他祷告。然后呢，如果可能的话，求神给你智慧，凭爱心说诚实话，跟本人讲，不要跟别人讲。不要背后说人，我想这个管住口舌是我们呢爱惜他人生命一个呢表现，就是我们爱惜生命，不能心里恨恶他人，这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很少人可能恨人恨得了不得的，但是我们说从一个最小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操练的，就是紧住口舌，不能背后说人。我想呢我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有一段时间的祷告，我们呢，省察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让我们呢学习呢，就是有从神那里来的爱。我们爱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爱惜弟兄姐妹的生命。啊，我们有一段时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不轻易发怒，在你有无比丰盛的慈爱和怜悯。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救了我们，主啊，就求你施恩怜悯我们的弟兄姐妹。既然我们都领受了你的恩典，就施恩怜悯，让我们真是能够活出与恩典所相称的生命来。你看我们的生命为宝贵，就求你帮助我们，也看我们自己的生命为宝贵，看弟兄姐妹和别人的生命为宝贵，让我们活出这个有爱的生命来。祝福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